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恩典。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上帝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我们分享到威斯敏斯特大约的问答第十七问：上帝是怎样造人的？好，我们一起读答案。上帝在创造了其他各样受造之物，就造了人，乃是造男造女，用地上的泥土造了男人的身体，用男人的肋骨造了女人的身体，赋予他们活泼的、理性的、不灭的灵魂，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他们，有知识、公义和圣洁，把上帝的律法刻在他们心中，并赐给他们遵行的力量和治理全地的权柄，但人也能够堕落。弟兄姊妹，现在社会大学中，有两门学术是很显赫的，一门学术是 psychology 心理学，心理学甚至在很多方面取代了什么神学，另外一个方面很显赫的学问，在社会科学里面，不是指电脑了， anthropology 是什么人类学，但是我们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实威斯敏斯特大教的问答十九问，那是对人本身，甚至对人的本性、对人的心理，一个非常精干的综述。所以我们看到到底上帝怎样，造人的。上帝在创造了其他各样受造物之后就造了人，所以人在上帝创造的计划中有着独特的什么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上帝造人是顶天什么立地，而且上帝把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的这种治理万物的权柄，不是赐给了狮子老虎，也不是赐给了魔鬼，甚至也不是赐给了善天使，而是赐给了谁啊？人。那人，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相对的主权，也有相对的什么王权啊？我们在基督里更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做王。然后，上帝创造了各样的受造之物后，那是造男造女啊，这股宣告也是非常伟大。就说明不管是男女都是上帝所造的，男女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在上帝面前都有同样的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绝不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中的男尊什么女卑的。然后讲到说用地上的泥土造了男人的身体，所以说男人是泥土造的，用男人的肋骨造了女人的身体，女人是骨头造的，骨制品，比较精致。但是无论如何，关键不是泥土，关键不是用骨头，关键都是上帝用他自己的全能什么造的，而是赋予他们活泼的、理性的、不灭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人不仅有肉体身体，还有什么灵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大家都因为身体的疾病危险非常什么揪心，但是弟兄姊妹，上帝也借着我们这个揪心来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真正为人的生命的生命，这个生命的生命就会指我们的什么灵魂，我们有没有为众多人的灵魂的瘟疫而有一种揪心的什么感觉呢？所以我们确确实实需要认罪悔改。这个灵魂啊是活泼的，如果灵魂离开了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什么死的，灵魂最重要的功能是理性。孟子也讲心之管则思，就是说心灵的首要的管能是什么思考，苏格拉底也讲到认识你自己，耶稣基督也讲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理性的认识，尤其是得蒙圣灵光照的理性的什么认识， 就代表了永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义的。同时我们又讲到灵魂的第三大特性，它是什么？ Immortal， 它是不朽的。啊，如果灵魂是不断的改变，那我们人的主体性就在不断的改变。啊，如果人死路灯灭，没有灵魂，那么我们今生今世的一切的成功啊都无法延续，一切的苦难都得不到什么赔偿，一切的不公都得不到什么报应，整个的人的根基、社会的根基、法治的根基、文明的根基都什么动摇了。而如果人没有灵魂，你和其他动物一样啊，甚至和镯子和木头一样，那我把你杀了，物质不灭，能量不灭，你只不过是改变了你存在的什么方式。所以我们看到无神论给这个世界，给二十世纪带来了俄罗斯的几千万的灵魂被活活的饿死，中国大陆啊，柬埔寨啊，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生命和灵魂的危险什么之中。无神论乃是思想信仰中巨大的致命的什么瘟疫的。所以弟兄姊妹，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照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尤其是中国人面子精神，我们都注重哎，这人形象如何。哦，看人的形象，不要看男，不要看女啊，不要盯着脸，不要盯着上三路，不要盯着下三路，光盯着人的什么身体，但是却看不见人的那种灵魂之美啊。人之美在于灵魂什么之美啊。中国人也讲精气神啊。三十岁之前你不好看，你找你父母；三十岁之后你还不好看，找你自己，修养不够啊，没有变化什么气质。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涉及到人的什么形象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当我们讲到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上帝的形象，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有上帝本体的什么真相。人不能够轻贱人的身体啊，人不能够随随便便摧残自己的器官啊，人不能够随随便便盗卖别人的什么器官啊，这在上帝面前都是可憎可恨可杀可下地狱的啊，非常 abominable， 非常上帝看为可憎的什么大罪。但是人不仅仅有身体啊，这儿还讲到有活泼的理性的不灭的灵魂啊。这个灵魂是有什么功能的？到底灵魂在我们身上发挥什么功用呢？因着灵魂，我们可以追求知识，我们可以思考。帕斯卡尔讲，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讲，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如果人你不会思想，那你就是芦苇；那你会思想，那你就是什么人？有头脑。第二个方面，公义，公义是指行动啊。所以圣经讲的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但是不管我们在知识上理性的追求，还是我们在行动上对公义的追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都要分别什么为圣。我们的知、我们的行，知与行的合一，行与知的合一，最终都要回到上帝的心意，都要归耶和华什么为圣。而且如果我们追求知识，如果我们行公义，没有把知识的终极归到上帝，甚至没有认识到上帝的终极就是真理，或者终极的真理就是谁啊？上帝。公义的终极、公义的本源、公义最完美的化身就是上帝什么本身。那么我们在知识上对真理的追求啊，在社会上对公义的追求，如果我们不能够追本溯源，回到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么我们对知识和公义的追求渴慕永远不能得到完美的什么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人生对真理的追求，人生对社会公义的追求，只有在上帝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才能够分别什么为圣。圣洁就是天堂啊，圣洁就是永生啊，圣洁就是幸福，圣洁就是在基督里与上帝相连，圣洁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主内一家，彼此什么 相爱的。当然来自我们圣洁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性别啊，不是我们的种族，不是我们的宗派，来自我们与上帝合一，来自我们个人幸福的最大的瘟疫，最大的障碍，那是什么？罪，罪恶。罪恶就是自以为是，罪恶就是自高什么自大，罪恶就是自我封闭，罪恶就是自我什么中心，罪恶就是画地什么为牢，罪恶就是宁肯拔一毛二立天下而有所什么不为，罪恶就是人不为己天诛什么地灭。所以当阿古斯丁讲到这个罪本身的时候啊，这个罪导致的就是自我极其为中心，达到一种自恋和自闭的状态，那就是灵魂的扭曲，灵魂的什么瘟疫。当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不是一个空概念，不是一个空命题，不是一个宗教的说教，而是在基督里因着圣灵，我们与上帝有着生命的位格的关系的情谊的什么连结。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律法也刻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弟兄姊妹啊，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所以罗马书中讲到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或以为是，或以为什么非，然后并赐给他们遵行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哪怕我们不信主的人，他们在上帝面前也是无可什么推诿，因为他们的意志仍然有一定的自由，他们的人仍然有一定的什么能力，但是他们仍然滥用他们意志的自由，或者他们意志的自由处于他们罪恶习惯的捆绑和辖制什么之下。但是后面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和治理万物的权柄。弟兄姊妹，为什么在基督教中，在基督教国家中人有人权？为什么人有特别的尊严？为什么我们有宪政？为什么我们有民主？因为上帝把治理万物的权柄赐给了每个人，所以基于我们的自由，基于我们的立约，我们可以成立婚姻家庭，我们可以成立教会，我们可以成立非营利组织，我们也可以设立公司，我们也可以组建美利坚什么合众国，这些都是因着上帝赐给每个人有权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什么立约，这样就组织了自由的圣约的共同体。这是美国制度，这是美国梦的什么精髓的。但是我们讲到但人也能够什么堕落的，而人最大的悲剧就是堕落，人最大的悲剧就是滥用自己意志的什么自由。求神保守我们。好，教理问答到此，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的13节到21节。约翰一书啊，使徒约翰被称为主所爱的门徒，他在圣灵的恩膏下啊，直接写给教会的书信啊，13节到21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信。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全世界都窝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要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上帝，也是有生。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啊，弟兄姊妹，本来我是要以永生和祷告啊来给大家讲解这段经文，但是经过更多的研究啊，更多的祷告，我就用基督徒的三大缺信来给大家分享。哪三大缺信呢？永生的缺信， 你对于自己得救，在基督里得享生命，有没有真正的确信？第二个方面，祈祷的确信，你知道是否知道你的祷告合乎神的什么旨意？而且你是否知道你合乎神的旨意的祷告必蒙什么垂听？第三个就是保守的确信，是否相信上帝保守你直到永远？而且是否知道你自己也要有保守自己的什么责任？最后的劝勉，我们是从得救的信心到得救的什么确信。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讲到永生的确信、祈祷的确信和保守的确信，我们知道你已经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得救的信心，但是这信心还有软弱，还有挣扎，还有小信，甚至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所以主，你在继续借着你的圣言，也借着你所设立的圣餐，借着圣徒的相通，更是此时此刻借着你圣灵的光照和引领，使我们在心中真正的认识，真正的知道，真正的明白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垂听的祷告，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应许的都是阿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生命的经历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瘟疫肆虐的时候，我们更是担心生命，更是想拯救生命，更是要珍惜什么生命。但是当我们涉及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晓得到底何为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其实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二十节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的。然后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使徒约翰在记载了耶稣的生平故事以后，和断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说弟兄姊妹，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借着语言的符号带领我们进入在基督里的什么生命。如果你纠缠于圣经中的符号，纠缠于对圣经本身的这解释那解释，但是从来没有得蒙圣灵的什么光照，没有尝到主恩的什么滋味，没有在基督里得生命，你就本末什么倒置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物质的生命，我们需要吃喝拉撒睡，我们有情感的生命我们的爱情如果受到沮丧，受到挫折，我们常常心如死灰，心灰什么意冷，甚至哀莫大于心死。我们要有思想的生命有的人没有头脑有的人被洗脑，有的人被洗脑的脑残的程度就像这个瘟疫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春节人口密集流动的时候发动了一场生化战，哇，你这不是脑残吗？美国何必用生化战来找见你呢？真的，我们就不多讲。但是无论如何，瘟疫就成为这个脑残无知欲丸就成为心灵的什么瘟疫，心灵的疾病。因为这个瘟疫也会传递你这个瘟疫，你这个疾病，你这个是无知，也会传递给周围的人，影响到周围的人，传递到什么子孙什么后代的。所以我们既要医治身体的疾病情感的疾病，思想的疾病，但是耶稣来是要把我们从最终就拔出来，耶稣来赐给我们圣灵，医治我们受伤被扭曲的什么心灵的。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生命，生命，生命。我们不是传递一般的道理，我们不是传递一般的教义，甚至我们也不是传讲一般的圣经，我们乃是将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我们传讲耶稣是传讲生命的。然后使徒约翰在第五章最后又讲到，这是真神，也是什么永生 eternal life。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种永生的确信。使徒约翰就讲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谁要知道呢？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传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什么？你们。但是这地方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领受使徒约翰的书信的人是已经信主的人，已经信主的人还要继续信主，已经认识主的人还要继续认识主，已经分别为圣的人还要继续分别什么为圣。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得救的那种 saving faith 得救的信心，更多的转向得救的什么 assurance 确信的。所以然后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我使徒约翰啊，当然今天要给口罩了啊，防护服了，这些也是重要的。但是你看耶稣说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健康也不是光靠口罩，人活着人健康特别是人的灵魂，但是靠上帝口中说出的什么一切话。又是面对我们亲人，面对我们自己，面对国家的瘟疫啊、疾病啊、死亡啊、挣扎的时候，我们更要宝贵神的什么话的。然后目的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啊有永生。和弟兄姊妹，这儿说你要知道自己有永生，你今天在上帝面前你到底有什么呢？啊，我有功，我有名，我有利啊，我有国家，我有家庭。但是你最终在上帝面前，最终来到上帝的审判宝座面前，或者最终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上帝，没有永生，你不得不承认你是一无什么所有。像弟兄姊妹，此时此刻你到底有什么非常重要，你知道你自己有什么非常重要。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讲的说，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我们不要再睡着啊，我们要求主来唤醒我们的灵魂，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也要像使徒约翰一样，通过我们生命的见证，唤醒很多沉睡的什么灵魂，唤醒沉睡的武汉，唤醒沉睡的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共和党，世界上的一切党派、一切组织、一切教会，都要求主，愿主使他们的灵魂什么苏醒，为主的缘故，求主引领他们走什么路啊？不是走共产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合乎神的旨意的公义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意识非常重要，我们要有知性上的自觉啊，我们要定制你到底要有什么，到底想得到什么，你到底要传递什么，到底要参与什么，最后你就明白了，到底你是属于上帝的，你还是属于你自己，甚至属于什么魔鬼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人贵在自觉，很多人是不知什么不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因着先知、因着使徒、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能够先知什么先觉，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祷告的确信，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七节啊，这几节经文都是关乎祷告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祷告的秘诀是什么？所以很多祷告学或者很多灵修神学啊，都是往往用一句话概括，如何使上帝垂听我们的什么祷告。我说你这话说的就比较属灵啊，比较文雅啊，如果比较是 simple 简化版的话，如何使上帝听你的话。你说哎呦，我哪敢是上帝听我的话，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关键不是上帝听我们的话，关键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所以祷告的核心，祷告的秘诀就是我们若照什么他的旨意求，他就必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什么心。中国人讲心底无私什么天地宽，如果我们真的是为灵魂，真的是为家国天下，为着上帝的旨意来祈求， 那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会骄傲。那上帝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看到一时不能垂听，我们也不会什么沮丧。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必会什么成就。我们的祷告不过是上帝赐给我们特权，使我们可以参与。所以在祷告上有一个心态的预备啊，这个心态的预备就是要知道上帝垂听，并且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甚至上帝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啊。但是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牢记箴言书28:9讲的，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气道也为什么可憎。所以很多人涉及到像武汉肺炎，不认罪，不悔改啊，不醒他，就说主啊啊，求你把这瘟疫拿走吧，求你马上停下来吧。毫无疑问，瘟疫也是来自上帝之手。那瘟疫由上帝的什么计划？所以说，关键我们不是制止上帝做什么，关键我们不是让上帝不做什么，关键我们也不是让上帝做什么，关键是我们要明白，主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的旨意乃是让中国人认罪什么？悔改，再不要个人自高自大，再不要教会也不要自高自大。教会觉得，哎，我就是新耶路撒冷，啊，我就是日内瓦，啊，我就是我们中国民族中华教会是福音最后一棒，就靠我们把福音传回什么耶路撒冷。然后中国的道路就是宇宙道路，中国的道路就是世界道路，啊，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什么世纪，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什么世纪，啊，你就看到人心啊。从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那种骄横，那种世界第一，那种这个大国崛起，充满了啊，充满了人的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所以上帝不喜悦啊！上帝喜悦我们认罪悔改，上帝喜悦我们谦卑在主的什么面前。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越是一个伟大的教会，越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不能够自吹自擂，不能够伤天什么害理的。真正的伟大是在灵魂上的伟大，是在精神上的伟大，是在真理上的伟大，是在啊，是在思想上的伟大，是在爱主爱人上的什么伟大。不是说微信上了天，不是说造出了氢弹，不是说我有航空母舰把别人吓得都打哆嗦，那不是伟大的，那是你是指窃国窃天大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切切地明白上帝的什么旨意。这样讲的说，要为弟兄祈求，但是为弟兄祈求的时候也要分辨，分辨什么呢？有的是致死的罪，也有不至于死的什么罪。致死的罪，根据麦弗有亨瑞的解释，有一些罪是死罪，强奸、杀人、抢劫，很多罪是死罪。我们不可以随便地为这些死罪祷告，什么意思呢？你不要祷告让审判官让上帝免他的罪，他杀人偿命天经什么第一，哪怕他是信主的啊，哪怕他是圣职人员，他犯了刑法上当时的罪啊 ，justice 说的比当。第二个方面更多，这叫 capital crime， 是指身体上的犯罪。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罪当作可有可无、可赦可免的。那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的，哪怕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也是由耶稣基督为我们而什么而死在十字架上的。第二个方面当然是 spiritual and evangelical crime， 就说灵力上的福音上的罪。当然耶稣也讲得非常清楚，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什么赦免。在希伯来书上讲的也说，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什么没有了，只有战惊等候审判和烧灭众人的什么烈火。不管是亵渎圣灵的还是知道真道以后故意犯罪的，这都是指离经叛道，都是指我们在生命上、我们在真道上、我们在侍奉上尝过了天恩的什么滋味，然后又故意离弃什么真道。所以我们信主时间越早的，越是服侍上帝的，我们越要恐惧什么战惊。当存 你进来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什么而喜乐，免得我们犯了亵渎什么圣灵的罪。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点，讲到保守的确信。所以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什么自己。我们改革都神学特别强调圣徒永蒙什么保守。我们看这段经文，第一个保守的前提是从上帝什么生的。所以使徒约翰反复讲到，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就开始，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传统生的，不是从感觉生的，而是唯独是什么？从上帝生的。唯独圣灵的风从我们心中吹起，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省察什么？自己。这样我们才是从上帝什么生的。凡是真正从上帝生的，上帝绝不会什么离弃。上帝在勇士中所拣选的，耶稣基督在历史中所救赎的，圣灵此时此刻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直到永永远远的，怎么会离弃呢？上帝一切的救赎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断然没有什么放弃的。所以你就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26节到30节，约翰记载的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说，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但是也有的人解释经文说，虽然谁也不能够从上帝从耶稣的手里把羊夺去，但是羊可以自己跑了。我说你这是歪嘴和尚念经啊，因为你想跑啊，因为你本来就不是主的羊，所以你就制造借口。所以在英文中讲得非常清楚， We are saved and kept， 我们不光是被得救被拯救了，还被什么保守。而得救和保守首先不是一个主动时代，首先是一个什么被动什么时代啊，包括 We are born， 我们是被上帝什么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是我们自己信了，而是口里承认心里什么相信啊！你们得救是本乎，也不是因着自己，这不是出于什么自己，那是上帝所什么赐的。所以弟兄姊妹，关键不是我们定制如何，关键不是我们感觉如何，关键不是做绝少绝知的祷告，关键甚至也不是受洗了，关键是你心中有没有主，有没有圣灵，有没有主教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那种标记。那种标记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底下使徒约翰讲说，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啊，这个不犯罪是现在时，是 ongoing action， 是必不会持续不断的习惯性的犯罪啊，并不会享受最终什么职乐，他必然要与罪征战，他必然要与自己心中那个蠢蠢欲动的邪情私欲不断什么征战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征战之心，那就说明并没有圣灵的什么感动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固然保守我们，但是我们也有责任。所以在这儿讲，凡从上帝生的必保守什么自己， keep yourself。 然后你就看到最后最后也讲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在哪里？在21节说，小子们呢，你们要什么？自守，远避什么偶像。所以不要随意提到上帝的名号，不要把一切责任都归到上帝身上，关键是我们自己要警醒谨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保障，这个保守使徒约翰反复强调，这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什么里面，上帝一切的恩惠，一切的生命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有圣餐当我们省察的时候，很多也可以落实到这一点上。我们怎么从得救的信心到得救的确信我就给大家列出这十个方面。我们有没有行在光明中还是隐没归迹还是叽叽叉叉，还是我们真正凡事规规矩矩按照自己行？第二个方面，要认自己的罪， 我们的话语中大多数是认别人的罪呢，还是认我们自己的罪呢？第三个方面，我们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啊？啊，包括现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福音大会，改革中的大会，他们就讲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那改革中神学的核心标记是既要讲律法也要传什么福音，律法和福音的什么平衡。什么时候让你以福音为中心了？不是要把真道传得全备吗？是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也可以理解也可以讲。但是使徒行经怎么讲的？圣殿坐在父上帝的什么右边，他是中保。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回到圣经本身。第四节，要爱弟兄，不要什么恨弟兄啊，中国人容易恨，啊，容易仇恨，啊，容易君子报仇，十年什么不晚，啊，容易仇恨入心，要发芽，要开花结果，要出手，要动手的。但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不要有恨弟兄的心，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会犯罪，你会软弱的。如果有人说我从不骄傲，我从不犯罪，从不软弱，从不挣扎，这就是自欺什么？欺人了。但是不要习惯性的犯罪，总要有长进，总要有征战，总要有认罪什么悔改，应当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你看到在约翰一书三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四章的七节到二十一节，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最重要的得救的蒙恩的标记是要彼此什么相爱的。然后第九节，这个彼此相爱也落实在我们要为弟兄代祷，特别是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更要代祷。但是千言万语最终落实在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什么偶像。好，我们祷告。